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经过通盘考量，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完整且周密的蒙福之路。愿我们在做决定时，允许自己为荣耀神而做，神会在我们的境况中带下他的计划，使我们得着命定的福分。本周为大家带来两则关于顺服就蒙福的见证。在这两则见证中，我们看到两位家人最开始并不明白为何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但最后发现当初的顺服竟是祝福自己的种子，最终得享顺服带下的美福。希望这两则见证能够鼓励家人们勇敢跟随神的带领，得着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你富足且不加上忧虑。见证一，找工作不凭眼见，经历主的恩惠。去年我在找工作时有两份工作可选择，一份是在造船厂给船喷漆的工作，这份工作收入多，工作时间长，很累。一份是酒店保洁的工作，收入少，工作时间不长，有休息。我很想做喷漆的工作，因为想着收入多一些嘛，觉得累一些也没有关系。于是我就为这件事祷告求问主，也找妹妹祷告求问，她的领受是酒店保洁工作，我的感动也是这个工作，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喷漆工作，毕竟收入多嘛。后来妹妹开车送我去船厂应聘，到达那里时天气阴暗，我也觉得不舒服，但是来都来了就进去看看吧。当负责人带我看工作现场，介绍工作任务时，我注意到工人们都带着防护设备在很高的地方作业，加之喷漆用的涂料味道特别大，我就不想做这份工作了，跟负责人说回去考虑一下，我就从厂子出来了。上车后妹妹说，我进厂时她就为我祷告，领受就是酒店保洁工作。我说感谢神，也和他说了厂里的情况，他告诉我说要顺服神的带领，神会恩待我的。回到家后我就决定去应聘酒店的工作，不去船厂工作了，于是回绝了负责人。还在确认是否要做酒店保洁工作的时候，又听说之前上班的网厂有消息，老板娘说要找之前做过网的人员上班，一年能保证收入5-6万呢，收入比酒店保洁要高很多。于是我就又纠结要不要回网厂上班了。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组长主动和我联系，问我最近怎么样。感谢主，神真的太爱我了，带领组长来。我就和组长说，组长，我正发愁呢，不知道该咋办了。于是我和组长说了当前在工作选择面对的这些状况，他说不要担心，我们祷告，神会有带领和感动的。我们一起方言祷告，组长说要按着心里最强烈的感动做选择，我祷告更偏向哪一个就去哪儿。感谢主，祷告后我的内心也平静了，与组长挂断电话，我又安静地和主祷告，里面强烈的感动就是不去网厂，去酒店做保洁工作。感谢主，我被酒店录用了，在这份工作中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酒店工资虽然相比喷漆工作低，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少。我相信我就是被恩宠的人。酒店的工作量是根据客流多少来定的，所以打扫完卫生就可以休息，冲澡，午饭也可以在酒店吃。在管理上，老板还允许我们享用咖啡、茶叶包以及矿泉水等，只是强调不能带回家。主恩待我，主也让人恩待我。我的小儿子还在上小学，老板允许我带孩子去酒店写作业。开始我会给孩子带饭去，后来老板说不用带饭，直接在酒店吃就好。我好感恩。就在我工作2-3个月后，听说之前的网厂搬走了，离我们这儿很远。当初若是选择网厂，如今会面临着交通不便、伙食不好、工作环境简陋的局面，甚至需要我重新找工作。 而这份工作离家很近，走路才十分钟，骑电动车也才三分钟。伙食是自助餐，工作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感谢主的带领，也感谢主带领组长在我最难做抉择的时候联系了我，和我祷告，给我从主而来的带领和建议，真是太感恩了。感谢主，我们是祝福的管道。我来到酒店工作之前，这里的客人入住量一般，但是我来之后，入住量就不断的增多，过年的时候都会住满人。同事还说，这往年也没有这么多人住，今年是咋了？这么多人，过年竟然还这么多人入住。但我知道，这是我的主在做工呀，他恩待我，也恩待我工作的地方、老板和同事。在这个蒙福之地，我经历了主大大小小的看顾与保守。原本淡季时，酒店会关闭我所负责的二楼，这样我就需要去其他楼层干活。我就跟主祷告，能不能不关？结果因为客流量大，就没有关闭二楼。一段时间后，我又觉得去其他楼层也挺好。主知道我的小心思，让二楼关闭了几天。经历这件事后，我也感受到生命中的小信，也看到在这份工作上，不仅是我需要打理的伊甸园，更是我跟随主不断心意更新的乐园。此外，在工作中我也经历了主实实在在的保守。有一次听说老板要与一个工厂签协议，将酒店外包给工厂，但不用酒店的保洁和前台，这就意味着我以及其他同事要重新找工作了。于是我为着这个事儿向主祷告，并不是说我不愿意祝福老板，而是希望保住神为我预备的这份祝福。最后这交易就不了了之了，我和原来的同事依然做着各自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见证二，跟随圣灵收下一个学生，他竟成为我的祝福。暑假我收了个初二的孩子跟着我学数学，他初一期末考了25分，而我当时刚带班，没啥经验，觉得孩子态度挺认真，就收了他全年的学费，也就是他全年都跟着我补习。后面我们教学总监和校长知道后，都不建议我收，觉得有风险，说孩子基础太差，也怕家长预期过高，后面真的提升不了的话，有损机构名誉。但是这边已经收完款了，机构不允许退费，退费的话则需要总部审批，一道道流程，各种签字过程很麻烦。我收他的时候也祷告了，询问神可不可以收，祷告时心里有平安就收了，所以最后我就没有给他退费。我们教学总监也常说我对教学看得太乐观了，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这几天孩子月考，考出了84分的成绩，真的是特别厉害，连我都没有想到。跟着我上了12次课，加起来也就是24小时的时间。刚开始他算数都需要掰着手指头算的，到现在能考84分，真是神的能力，只有神能做到呀。我觉得不是我教的厉害，他考这些分数我也觉得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我觉得是神的恩典，而且是提前预备好了的恩典，要帮助我度过新手期的难关。今天10月15日，有家长直接打电话到我们校长那里，说他孩子成绩下降了，还说之前的老师特别好，能够带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结果跟着我学就下降了，说我教的不行，还说他私下问了跟我上的其他孩子，所有人的成绩都下降了，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堆，整得我心里挺乱的。但是幸好我提前告诉校长，这个25分的孩子提升到了84分了，使得校长在面对家长质疑时也有话可说，也没有让校长觉得我能力不行。之后在开家长会之前我就祷告，当他听完了之后就对我有改观了，要巴不得让他的孩子跟我上。开家长会那天是孩子奶奶来的，我也和他单独沟通了一下，从家长会开始到结束，他一直微笑，听得特别认真，看得出 他也觉得我讲的特别对，特别有道理，非常认可。开完会之后，我从他神情里看出他对我的认可和赞赏，他还主动跟我沟通，让我照顾他家孩子。在之后的教学中，我也跟孩子妈妈打电话沟通过，孩子妈妈态度都很好，还告诉我孩子现在特别爱学数学，比之前还爱学，积极性可高了，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期中考试考了87分，之前都是50-60分，还发信息感谢我。感谢主，也感谢主提前预备的恩典。见证讲完了，愿家人们能从中受到启发。神的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说服自己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第一步，才能看到第二步，步步相连，环环相扣，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得享美福。回首时，我们会发现每一步的顺服都很重要。同时，也愿本周的正道信息为家人们解开神的话语，带去生命的亮光，帮助您勇敢跟上去。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都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刚才听家人们的见证，我都听入迷了。主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很多神奇的工作。我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为主传道，分享神的话语是多么的荣耀而又荣幸的工作，特别是看到神在我们的家人中所做的这些奇妙美好的工作。今天神给了我们一段很特别的经文，绝对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讲过了。感谢神赋予了他新的启示，让我们能温故而知新。我相信今天的讲道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祝福。请打开圣经创世纪的28章，我们看10-22节。雅各离开比尔谢巴往哈兰去，他到了一个地方，之所以没有写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因为雅各并不知道，因为日落了，天黑下来，他就在那里过夜。他就地拿了一块石头放在自己头底下，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他做了一个梦，看啊，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它的顶端直通到天，看那梯子上神的使者们上下往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方。我很喜欢这一句，我很喜欢神站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的上方，这能更新我的信心，恢复我的勇气。耶和华站在梯子上方说，我是耶和华，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必把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并如同地上的尘土，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而蒙福。下一句，我希望所有今天在直播间里的家人们都为自己领受。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会保护你，并且要把你带回这地，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成就了我对你所说的。雅各从睡眠中醒过来，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然不知道。他就害怕起来，说，这地方真可畏，这里一定是神的殿，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放在他头底下的那块石头立作石柱，在他上头浇了油，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不过那城先前名叫路斯。然后雅各许了一个愿，说，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这路上保护我，又赐给我粮食吃，衣服穿，并让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的父家，那么耶和华就是我的神。我立作石柱的这块石头将成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让我们回到第14节，神说，你的后裔必如同地上的尘土，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句经文里，他讲到了尘土，也讲到了向东南西北扩张。今天，主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尘土中的下一步”。天父啊，今天我们挽起袖子，认真研读你的话语，领受你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我祈求你今天使用我，因为如果没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是。但如果你通过我呼吸，通过我说话，就可以赋予这一刻伟大的意义。神呐，此刻我们站在一位生活在4000年前的古人面前，但他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今天面对的没有两样。他需要你的指引和供应，我们也同样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祈求神呐，求你带领，就像你当年带领雅各一样，就像当年一样提醒我们，你正在为我们工作。向我们显明你是什么样的神，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完全掌权，给我们勇气来响应你今天要指引我们去做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神的孩子，请大家跟我一起说阿门。
阿门，
阿
门，
门，
阿
门，阿
门，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嗯。
尘土中的下一步。当我们想到尘土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脏、是混乱、是泥泞。但在这里，尘土是与祝福联系在一起的。神最初用尘土创造了我们。当神说：“你的后裔会像尘土一样众多，你会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扩展”的时候，神在赐给雅各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知道，雅各从只有一根拐杖的孤独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从他的12个儿子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以色列，有了神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嫁接到神给义人的应许之中。这是神在人类历史上行的最重要也最伟大的神迹之一。我们和雅各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以他奇妙的大能行神迹奇事。我和玛利亚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都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为此欢呼，为此庆祝，为此敬拜赞美。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很多今天我们为之欢呼庆祝的神迹，在当时，我们是流着眼泪、哭着经历的。所以每一次我服侍家人的时候，都提醒自己要耐心，要理解家人们的感受，因为讲道理并不难。难的是在境况中把道活出来。有时候我们可以把真理讲得很明白，但未必能把生命活得那么明白。我不想做一个伪君子，把自己人性软弱的一面完全隐藏起来，把我生命中挣扎着走过的旅程说得很轻松，好让你们更能感受到神的伟大和神的美善。神不需要我来夸大他的作为，他的作为本身就无比荣耀。神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走在尘土之中，行走在暴土扬长的小路上，但他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他就站在上方看顾着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 神用尘土塑造我们的身体，因为在这世界上，我们是在尘土中塑造我们的生活经历。我想提醒大家，在尘土之中就有神的祝福。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在风尘仆仆、艰难的前行，但神正在带领我们爬向生命的巅峰。如果我静下来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大事，我能清晰的记得，我们当时脚下并不是红地毯，而是尘土，甚至是泥泞。我不记得哪一件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不是伴随着困难和险阻的。我不记得哪一次神翻转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是正在泥泞中挣扎摸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也许对你来说也是这样。没有一篇能真正触动你的讲道，不是针对你生命中的一些困惑、挣扎，甚至绝望的。当我们求神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干干净净、轻轻松松、不拖泥带水的祝福。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生活也许并不总是这样干净利落，可这不代表神没有站在上方看顾着你所经历的一切。创世纪28章可以说是雅各的高光时刻，因为他亲身与神相遇。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因为他正在逃难的路上。这是他最受祝福的时刻，也是他最困惑的时刻。有多少人还记得雅各为什么会逃走？因为他把家里的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去哈兰不是去度假的，他去哈兰是因为他哥哥以扫嚷嚷着要杀死他。他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他犯了很多不应该犯的错误。他人性中的嫉妒、贪婪、软弱，驱使他偷走了他哥哥的祝福。雅各北漂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是他已经走投无路，没有了选择。有多少人有过这种感觉？因为一些错误的选择，现在完全找不到出路。亲爱的家人，如果这是你，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5年前我也曾经与恶人合作，走进了这样一个处境之中。我们当时受到恶人的攻击，又是刑事调查，又是民事诉讼，前途好像一片黑暗，完全没有了出路。如果你正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给自己定罪。你知道，我们当初也曾经给自己定罪，后悔、心痛。总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总有一些恶人的嘴脸我们可以更早看清楚。甚至我们当时的一些信主的朋友们也给我们定罪，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对我们说：“神给你们这样的惩罚，一定是你们的错。是恩典救了我们。定罪会让人死，恩典才能让人活。”而定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看不到神正在为你做的伟大的工作。你觉得你跌入了尘埃，但经常是与你眼睛看到的恰恰相反，神正在把我们带进一个赐祝福的、未来充满了盼望的美好的计划。在这段经文中，雅各最窘迫的时刻，也是他生命开始翻转的时刻。他是在逃难，但他在逃难中遇到了他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他在逃难的地方生下了他的12个儿子，成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等到他再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带着成群的牛羊、驴子和骆驼，他带着众多的家人和财富。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结局啊！如果他此刻能够知道这个结局，他应该大大的欢喜快乐，对吗？但他知不知道呢？你觉得他应不应该知道？有多少人觉得他应该知道？他当然应该知道， 因为这不就是神正在告诉他的吗？那个幸福美好的结局。神说：“我必把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如同地上的尘土，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而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神也正在告诉你他对你的应许？但你的注意力被环境和过去紧紧的绑缚，以至于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块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土地，这块地将来会是你的，而且远远不止这么多。你还要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展，并且我赐给你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祝福，是满溢出来的祝福，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蒙福。可听了这些话之后，他是不是就开开心心、充满喜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不，如果你继续读圣经，你会发现，他是生了12个孩子，但这12个孩子是在忧郁之中、在苦恼之中诞生的。因为利亚和拉结，他的2个妻子，都在盯着自己的不足。盯着自己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个觉得自己不被丈夫爱，一个觉得自己没办法为丈夫生孩子，他们是在嫉妒之中，在争吵之中孕育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他们的财产与日俱增，但他们总是有新的忧虑、新的烦恼，他们似乎永远都得不到持久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会不会也是在这样生活？我知道你的生活中有很多尘土，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轻松。但我希望你不要盯着你脚下的尘土，而是抬起头来看向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因为无论你是喜乐的度过，还是痛苦的度过，神的计划都会在你身上成就，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主宰万物的主，他的旨意必要在这世界上成就。我的圣经告诉我，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一个降祝福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一个让我们的未来充满盼望的计划。但我希望你记下这句话。所有那些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计划，而是我们的顺服。前几天，我们带孩子去超市买东西，车快开到超市的时候，孩子说他渴了，非常想喝水，他特别着急。他想出来的办法是让我们回家，回到家喝完水再去超市。我跟他说，我们马上就到了，一到超市，你妈妈立刻就会从货架上拿一瓶水给你喝，这比回家要快得多。儿子说，这样不行，超市会认为我们在偷东西，把我们抓起来。我说，你相信我，不会的，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会拿着你喝水的瓶子把钱交了。但当时他情绪非常激动，就是吵着要回家，他不相信去超市才是喝到水最快的方法。于是我很郑重地对他说：“我说，如果你不相信你的爸爸妈妈，那你这辈子有很多弯路要走，有很多苦头要吃。我们一定会让你很快喝到水，你可以哭着喊着，直到我们把水倒进你的嘴里。你也可以安安静静、开开心心地等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天父阿爸要跟他的孩子们说的话。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他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认为他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计划中的一步，可能那是沾满了尘土的一步。但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爸爸，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一样会走很多的弯路，会有很多的苦头要吃。神在雅各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对他有了美好的人生规划。在他妈妈还怀着他的时候，神就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肚里，两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可以按照神的方式去实现这个计划，但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用欺骗的手段去偷神其实早已经赐给了他的祝福。家人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不代表神没有一个精妙的计划去为你成就。有没有人明明已经有了应许，但却选择用危机四伏的方式到充满欺诈的地方去谋求富足呢？去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去投资股票，投资虚拟币。但同时，也有另一些家人，他们像利亚和拉结一样，已经走在了神的祝福之中，走在了神的计划之中，眼睛却盯着所有的困难，盯着脚下的尘土。神是万物相互效力，神的计划无处不在。教会的增长，公司的成长，家庭的兴盛，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都是一个有策略、有步骤的计划。但在我们经历它的时候，我们经历的不是计划，不是步骤，而是我们的顺服。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开开心心，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忧心忡忡。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为之赞美庆祝的很多东西，在当时，我们是哭着经历的。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当我回看的时候，我发现它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不对自己诚实，不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可以写一本书来告诉大家怎么办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线上教会。第一步，先经营一个公众号，从翻译一些灵修短文开始，比如耶稣的叮咛。我们教会确实有很多家人是通过耶稣的叮咛认识我们的。我前几天还服侍了一位家人，他告诉我，从2020年开始，他就每天读耶稣的叮咛和耶稣的同在，按照里面的启示去生活。可其实，我们当时就像他一样，自己是耶稣的叮咛的忠实的读者，因为我们根本离不开他。在我们患难中的每一天，神都通过他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可在我们读了2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维护耶稣的叮咛公众号的姐妹说她坚持不下去了，她要停更了。我们很着急，于是我就找到了原文，把它翻译过来给玛利亚看。是神提醒我们，不止我们自己，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需要他，需要从他领受到的力量和盼望。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第二步是发表一些自己创作的信息和感悟，比如读出恩典。读出恩典让我们的公众号有了上万的订阅，但我们写读出恩典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建立教会去牧养别人。相反，当时我们读经记笔记，只是为了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基督信仰和恩典福音救了我们，但有太多的声音说基督信仰是迷信，恩典福音是异端。于是我翻开圣经的第一章，重新去读，去领受，去验证，那救活了我们的福音根基是对的还是错的。读出恩典是我记的笔记，是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印证。本来是没有名字的，直到我写到第40篇的时候，玛利亚说，你写的真好，你应该在公众号上发表。到那时候他才有了这个名字。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第三步是建立自己的网站。但事实是，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读出恩典在公众号上发不出去了，公众号收紧了政策， 神的话语不能再痛苦的传播了。我们急急忙忙的找解决方案，匆匆忙忙的上线了自己的网站。我们当时还是以公众号为主要的互动窗口，把网站的链接通过公众号来传播。当时大多数的订阅者都是在微信里阅读网站上的内容。但随着政策一步步的收紧，我们连链接也发不出去了，通知也发不出去了。公众号上的家人们才一步步的变成了我们网站的忠实读者。我还可以一直这样讲下去，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建立起今天的教会的。但事实是，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在给后来的教会做准备。我们当时都没有想过要成立一家这样的教会。神早就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只是顺服。而在我们的顺服背后，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计划，一个无比神奇、无比美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计划。亲爱的家人，也许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你每一步的顺服，将来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发现这其实是奇妙的串联在一起的步骤，是一个你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计划，为了赐祝福给你，让你的未来充满盼望。所以，当你在为什么事情着急的时候，就像我们当时在公众号发不出去内容的时候那么着急一样，我希望你相信你的天父阿爸，这不是他突然不看顾你了，他是为了让你更早的喝到水，喝到更多的水，喝到喝了之后永远不渴的水。这水有一个名字，它叫恩典，它叫耶稣。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在你的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写一本书，总结说，看，我们是这样把他培养起来的。他五岁的时候我们教他这个，他七岁的时候我们教他那个，他九岁的时候我们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他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培养他这些兴趣爱好。我们一开始是他的教练，后来是他的参谋，最后做他的知心朋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书？有没有人试过用这书里的方法去教育你们的孩子？就好像教育孩子真的有一个公式，有一个你只要照着做就一定能成功的方法一样。这样的方法我只知道一个，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我们把他带来了，交托给你了，请你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智慧来教育他，让他有身量，有智慧，被人被神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你可以把教育孩子说成是一门学问，你可以写一本书，甚至一套书，但你心里知道，如果神没有在每一次你需要的时候，在孩子发脾气、不听话、叛逆、怀疑你的时候，给你教导孩子的智慧和力量，你早就被你的孩子逼疯了。为什么我认为这信息对你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你可能也生活在迷茫之中。雾霾和尘土遮蔽了你的视野，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看不清你的未来，看不到你的翻转，你能做的只是做好今天这一步，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因为你知道主让你做的每一步背后都有他对你的美好的心意和祝福。当神展开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神参与的每一件事，在经历他的人看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不确定性就不需要信心了，对吗？因为正是不确定性让你回看的时候可以确定，这是神大能的手在为你的生命做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雅各动身往哈兰去，他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雅各并不确定。这也许是雅各生命中有最多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不确定我在什么地方， 我不确定我可以相信谁，我不确定谁可以帮助我，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该做这份工作，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该上的学校，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通过这次考试，我不确定神是要呼召我下船，还是继续待在船上。我不确定神是要让我放弃，因为这不是他的心意，还是要让我坚持等待他在预先定下的时刻把我高举。我听牧师说过，当我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仇敌会攻击我，但我不确定这是仇敌的攻击，还只是我做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决定。我不确定，亲爱的家人，如果这是你，不要太过忧虑，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经历。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因为信心的旅程就是这样。在我们决定办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本书，讲的是经营教会的策略。我看了几章之后就把它放下了，我甚至都没有跟玛利亚分享。也许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我看到它讲到，当你把人带进教会的时候，就像是带着他们在棒球场上跑垒一样。你要先带他们去一垒，在一垒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生命会是这样。然后你带他们去二垒，在二垒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生命会是那个样子。然后你带他们去三垒、去四垒、去本垒，你就把他们带回家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门徒。我读这段的时候，我其实很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真的可以这么清晰、这么有规律。这不光对我作为一个牧师很重要，这对我作为一个信徒来说也很重要。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与神同行的旅程并不是这样。前一分钟我还信心满满，我知道神已经为我得胜了，下一分钟我又开始摇晃。我们的属灵生命并不像爬楼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而是像翻山越岭，有时候高起，有时候低落。这中间经常只隔一分钟。也许真的有本垒，当我把你们带到那里的时候，你们的信心都变得完全而又坚定。但我想那一定是天假，因为只有耶稣才有那样的信心。我不确定，但我怀疑我能带你们去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旅程就会是走在尘土之中，而不是走在钻石形的棒球场上。因为我是在我的瑕疵中，我的信心的起伏中，我的错误中，与神同行的。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信靠，才能得到不断的成长。如果你有完美的信心，告诉我怎么得到它。其他人，我希望你们支持一下你们的牧师，在聊天里告诉我，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瞬间，我感觉很嗨，我被圣灵充满，我感觉我成长了。但在另一个瞬间，我感觉很沉重，我觉得我就要喘不过气来了。接着我又爬起来了，然后我又沉下去了。我感觉我得到了医治，我感觉神清气爽。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心有点慌。我形容不出这种感觉，哎，但我的心脏肯定有点什么不对劲儿。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开心，我信心满满，但工作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沉重的压力压在我身上。我终于解决了问题，完成了任务，我觉得我就要被晋升了。结果公司安排了另一个人，做我应该被晋升到的那个位置，我多了一个领导。我去相亲了，他看上去是神给我安排的对象，我敬拜，我感恩，但很快我发现，他一点也不完美，他有很多我受不了的毛病。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给我的另一半呢？这是我们信心的旅程，不是吗？这个旅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在这旅程中曲折前行，对吗？但是不管我的道路怎么曲折，我都会迎头遇到恩典。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在那里遇到了神。无论我是向左还是向右，都有神告诉我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不是在棒球场上跑垒，我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我不知道我是在二垒还是在三垒，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是在替补席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是在观众席上吃薯条。但不管我在哪里，我的神都跟我在一起。就像在第15节，他对雅各说的：“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会保护你。”有时候我不知道本垒在哪儿，你可能会犯规，你可能会滑倒，但神的应许是我会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他说的不是如果你跟着我走，我就会与你同在。不，他用的是现在时态，我一直与你同在。也许我不想你去那个地方，但如果你去了，我也会跟着你去。你想要什么样的神？一个在他的路上等着你的神，还是一个在你的路上跟着你的神？神与你同在没有前提，即使你走错了路，你抬起头来仍然能够看到他。哈利路亚！我们中的很多人正要迈出我们人生的下一步，也许是带着亲人，去做一个有风险的手术，也许是戒掉赌博、游戏、短视频这些摧毁家庭、摧毁财务、摧毁健康的瘾症，也许是给看起来越来越难做的生意找出路。无论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我需要你记住，神在这里告诉雅各的，他与你同在。看呐。雅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很感恩圣经记下了真实的他。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比历史书更可信。历史书永远是胜利者的版本。那些写历史的人，他们总会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出发，写符合自己的历史审美与价值观的东西。但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以色列人完全不美化他们的祖先。要知道，就连以色列这个名字都是从雅各来的。雅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他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皇帝和尧舜禹。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给人下绊子的意思。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神的孩子，即使是很糟糕的那些，他们的脚步也是神所立定的。创世纪28章是雅各的生命发生翻转的开始，也是雅各品格发生蜕变的开始。他成长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知道他应该更善良、更成熟。我想让你们记住三个词：错误、介入和顺服，押韵吗？这三件事儿在这段经文中，在雅各的生命中依次的出现。雅各偷以扫的名分和祝福，这是一个错误。有人可能会说，这不能算一个错误，因为这符合神的心意。罗马书不是说吗？我喜爱雅各，恨恶以扫。有多少人对这一点有疑惑？是不是达成了神的旨意就是公义的？手段可以不问？当然不是。比如说，神想让我们健康，但我们能不能去活摘别人的年轻的器官，移植到自己的身体里，让自己更健康呢？你需要明白的一点是，我们控制过程，神控制结果。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神不控制， 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神都可以让万事相互效力，达成神想要的结果。雅各就是神的主权的写照，神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我们可以控制过程，所以我们更在乎结果。我们在乎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人喜欢走捷径，喜欢在过程中图省事儿。人经常用目的的正当性来为手段进行辩护。黑猫白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神可以控制结果，但神的焦点在于过程。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把我们放在其中的唯一原因，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做正确的选择。神有无限的能力，神主宰一切的结果，他不需要我们的参与就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但结果不是他的目的，过程才是。我们在过程中做正确的选择才是。前几天我服侍一位家人，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疑问，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我相信很多听某个版本的恩典福音的家人们都会有。他问：既然神是全能的，既然神是美善的，既然神知道我需要什么，为什么神还需要我祷告，需要我宣告，需要我求问，需要我跟随呢？他这么爱我。把独生爱子都舍了，把万有白白的给了我，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万有，直接给我一切的祝福呢？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神需要我们在过程中学习。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什么都学不到，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而他想要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课，就是顺服。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要让乃曼去约旦河里泡7次澡。乃曼认为以利沙会出来见他，站在他的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他的患处上摆手治好他的大麻风。这是他想要的过程。难道神不能用这个过程医治他吗？当然可以，神要医治他都不需要他来找以利沙，都不需要他来以色列。他带着300公斤银子、70公斤金子、10套贵重的衣裳来到以色列，来找以利沙。他以为自己可以用财物换取医治，他认为用这样的过程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以利沙没有出来见他，派了个仆人来告诉他，去约旦河洗7次澡，你的病就会好了。为什么？为什么全能的神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给我们医治？为什么全能的神不能让我们躺在家里给我们医治？难道约旦河的水里真的有什么医治麻风病的良药吗？当然没有。神是要我们学会顺服，神还要我们学会使用权柄。当以色列人被困在红海边上的时候，神让摩西对着红海举起手杖，有必要吗？如果神只是要分开红海，完全没必要。但当摩西对着红海举起手杖，看到浩瀚的大海呼啸着、汹涌着在他眼前分开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发生了巨大的震撼、巨大的改变，让他明白神已经赐给了他可以号令万有的权柄。神并不需要摩西举起手杖。是摩西自己需要看到他手中牧羊的手杖，原来有这么伟大的力量。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还有很多，也许神会许可我将来专门讲这个主题。但现在，我想你知道的是，神有无限的能力，他主宰一切的结果，他不需要我们去为他做任何事。他让我们做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得到改变，在雅各出生之前，神已经定下了结果。这名分和祝福本来就是雅各的，他可以顺服， 用神的方法去得到，也可以迫不及待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抓、去骗、去偷。而他用自己的方法去骗来的祝福，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让他不得不去逃难。就像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方法生下的孩子，并不能真的成就与神所立的约。相反，他给今天的以色列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当神来成就雅各的祝福的时候，神是怎么做的？20年后。当雅各带着成群的家人、仆从、牲畜回来的时候，他满心焦虑，他担心以扫会带人来杀死他。但结果如何？当他最终与以扫再次相遇的时候，以扫那个高大魁梧、长着红毛的身体冲着他跑过来，不是来攻击他，而是来拥抱他、亲吻他。神改变了以扫的心思意念，他主动搬到以东去了，而雅各则可以留在迦南，安安稳稳地继承父亲以撒的产业。雅各本来就是蒙福的，他只需要顺服，他注定了要大大的增长，但他因为自己的错误变得孑然一身，他注定了是成功的，但他现在要承受他的错误的后果。是的，不顺服是会有后果的。就像当初神让我离开那家公司，我没有顺服，就遭到了仇敌的攻击一样。但记住，这后果不是最终的结果。雅各凭着自己的心意，靠着自己的方法去抓、去骗、去偷，换来的是逃到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他都叫不上名字来的地方，睡在尘土之中。这是他错误的后果，但这不是他生命的结局。我们经常说，神带领之地必有神的供应，但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即使不是神带我们去的地方，神仍然会给我们供应。我不知道我是在讲给谁听。但你的错误，你的不顺服，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义人虽跌倒7次，每一次主都会把你扶起来。也许今天你处在像雅各一样的环境里，你睡在尘土之中，满眼望去都是黄土和岩石。但我想要你记住，神仍然与你同在。只要你回转向主，神就会翻转你的生命。经文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因为日落了，就在那里过夜。他就地拿了一块石头放在自己头底下，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坚硬的石头代表着艰难的处境，但有时候，神允许你走进艰难的处境，是为了给你比你想要去抓的更好的、更大的祝福。一家靠传播黄色盗版视频维持的互联网公司的 CEO 和一个传播福音的教会的牧师，我分分钟都会选择后者，我分分钟都会选择今天的我。你的不顺服会带你走进艰难的处境，这是真的，但神允许你走进艰难的处境，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祝福，这也是真的。二者同时都是真的。如果你每天醉生梦死，每天沉迷赌博和游戏，你会走进困境。这不是神的旨意，甚至未必是魔鬼的攻击。如果你拖沓懒惰，每次都迟到10分钟，你不能斥责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前10分钟做好准备。有时候你需要承认，神给了我一些机会，但我错过了。有时候你需要问一下，神呐，你需要我做什么样的改变，好让我能得到你的应许和恩宠？但同时，我也想要你记住，不要给自己定罪。 你的孩子不小心摔倒了，你会把他扶起来，告诉他，下次拉着爸爸的手，听爸爸的话啊。但你不应该因为他摔倒了去惩罚他，去骂他，对不对？有些地上的父母也许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他不会，他会派他的独生爱子来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死，好让你不用再被定罪。记住这句话，神会介入你的错误。雅各没有去找神，神主动介入了，这让我备受祝福。因为当我们把自己带入困境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需要跪下来，虔诚的忏悔，痛悔自己的过去，认自己的每一条罪，然后哭着祈求神来帮助我们。但在今天的经文里，指给我看，哪儿写着雅各跪下来了？指给我看，哪儿写着雅各忏悔了？指给我看，哪儿写着雅各祷告了？都没有，相反是神主动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当一只不顺服的小羊走丢了的时候，神会放下另外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神会主动介入，请跟我一起想象当时的情景。读圣经有时候需要一些画面感。天黑下来了，雅各躺在尘土之中。他拿了一块坚硬的石头躺在上面。这时候，神介入了。神会在你的艰难中介入，神也会在你的黑暗中介入。神的很多最好的工作是在黑暗中做的。雅各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它的顶端直通到天，梯子上神的使者们上下往来，雅各没有动，他躺在尘土之中，是天使们在上上下下。雅各停下来了，因为天黑了，黑暗能够让你停下来，但黑暗不能让神停下来。以色列的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我很喜欢圣灵在这里为我们描绘的画面，你看到了吗？真的很神奇，对吗？在雅各自己的计划和筹算中，他得到了地上的爸爸的祝福，而在他安静的睡梦中，他得到了天父爸爸的祝福。在天父介入的时候，雅各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在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什么标准，甚至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顺服。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神就是会介入我们的生活，因为他爱我们，他在我们曲折的经历中与我们相遇，他在我们的离婚中，在我们的诊断中，在我们的病痛中，在我们的压力中，在我们的崩溃中，在我们站在十字路口问神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与我们相遇。他们嫌我太老了，不够年轻，而我觉得我太年轻了，不够老成。神与我们在这中间相遇。我太开心了，不够沉稳；我太悲伤了，不够喜乐。神与我们在这中间相遇。我自己走到了一个荒芜之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与我们在这中间相遇。也许你像雅各一样，都叫不出你现在的处境的名字。但雅各不需要知道他的处境的名字，因为神知道他的名字，神会找到他。让我再给你们指出这画面中的一个细节：天使们在上上下下，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很少是一根直线，而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天使们在做着 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有时候高起，有时候低落。天使们在做着我们的银行账户在做的，在做着我们的心情在做着，在做着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在做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在网上为教会做接待工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位家人。他跟我说了很多。他说，他的人生不是很顺利。他曾经给仇敌开了好多扇门，因此经常生活在被人 PUA 的环境之中。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样的处境，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他说，他生活的环境变得如此糟糕，他不得不搬走，不是一次。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搬到下一个地方。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但可能你也像这位姐妹一样，你的生活不是一根直线，而是曲曲折折。只是他是在城市之间搬迁，你是在感情之间，在工作之间迁移。有一段时间，她住在一个闺蜜家。她的闺蜜是基督徒，总喜欢开公放，放讲道听。她当时觉得很烦，心想：“你不能戴耳机吗？”下面这段话，请允许我用这位姐妹的口吻讲给你们听，因为我想让你们有更亲切的感受。她说：“有一天，我走进房间。”手机里正在放一个人的讲道，我感觉这讲道就是在说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我当时还不信主。他说，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继续听下去了，我需要离开，我在那儿待不下去了。我也没有问我的闺蜜，她听的是什么。然后又过了3年。他说：“我一直生活在同样的错误之中，遇到同样的问题，整整3年，我的生活没有过得更好，反而更糟了。后来我生病住进了医院，我想，我为什么要来医院？死了不是更好吗？我的生命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呢？”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基督徒，他告诉我。我是神的公主，我的生命非常珍贵。他把我带到了主的面前，他救了我的命。他给我听讲道，那些讲道讲的道理很好，但没能改变我的生活，没能改变我的心情。出院之后，我一直想找到那天晚上在闺蜜家听到的，直接对着我说话的那篇讲道，但讲道资源很难找。听讲道也变得越来越难了。终于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个播放器，里面有很多牧师的讲道，我不知道该听哪一个。当我打开的第一个讲道，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声音。我开始哭，一开始只是流眼泪，后来开始抽泣。我真的感觉神走进了我的房间。讲道里面说，神已经带我走了这么远，我离应许之地已经这么近了，我一辈子都没有离我的产业这么近过。我的灵知道这点，我还看不到，但我能感受到；我还摸不到，但我能感受到神的应许马上就要来了。这讲道里有那么多的恩典和美善，远远超过我配得的。我很好奇这是什么？这是这位姐妹的原话，她说：“我很想知道读出恩典是什么。”我上网去搜去找，终于让我找到了你们的网址。3年时间过去了，她走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这样、这样、这样。但借着一个播放器，神介入了她的生活。他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变好了。 神为他开了道路，他去了一家基督教学校教书，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这样，这样，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想对所有在这样、这样、这样曲折前行的家人们说话。今天，神让我带着宣告来到你们中间，神就在这个地方，神已经介入了你的生活，在尘土之中，在困难之中，在困惑之中。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但再过2周，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了。这个节日告诉我们，一些最伟大的神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庆祝，在歌颂一个出生在牲口棚里的马槽里的婴儿，而他是万王之王。也许你会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看到你正在寻找你的下一步。我最近服侍的很多家人都在寻找他们的下一步。也许是你的生意，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情感，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的孩子。你在寻找下一步。也许你像雅各一样，没法再回到你出来的地方去了。你在寻找你的下一步。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步在哪里。你问，主啊，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神今天告诉你，你的下一步在尘土中。你可能没有感觉到你走在一个完美的计划之中，你甚至可能觉得很混乱、很纷争、很曲折。但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说：“啊，神就是这样带领我走到这儿的。”即使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对你自己诚实，你也会承认有一些你后来跟别人夸耀的策略，当时你是跌跌撞撞的撞上的。如果你知道神主宰这世界上的一切，你会承认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手带领你的，是神呼召你的。当你走在神完美的计划之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感到完美。每一次神带我们成就一些大事，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这样、这样、这样。就连我们最近买一辆车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今天过的是怎么样的一天，也许你是在这样、这样、这样，也许你正在回味这真是充满祝福和恩赐的一天呢。但不管这是怎么样的一天，不要忘了，这是神创造的一天，神已经介入了你的生活。我知道有一天，你会站在高山之巅。我希望到时候你不是说，看，这都是我做的。我希望你会说，如果当初没有神在我身边，我可能就会一辈子躺在尘土之中了。但我的神大有能力。雅各躺在尘土之中，以色列这个国家要从一个躺在尘土中的人的里面孕育出来，他现在一无所有。但神在谈论他的地产，谈论他的子孙后代，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连媳妇儿都还没娶呢，他现在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神会跟你谈论你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他说，你的子孙会像尘土一样众多。神用尘土创造奇迹。此刻在我的心里，圣灵在跟我说，一年之后，你们中会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此刻正躺在尘土之中，但那时候他已经走进了他命定的未来。尘土有时候就是有点脏、有点乱的，生活经常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是在尘土之中， 神会带领你迈出蒙福的下一步。你的下一步也许看起来没有那么优雅，也许没有音乐伴奏，你不一定会跳着舞步走进你的未来，但恩典会一浪高过一浪，你的生命会在起起伏伏中走向顶峰。你甚至都没办法确定你的下一步是不是神的心意。这又是一篇很长的讲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但你可以去听一下另一篇讲道，50%的概率，100%的把握。有时候你并不是100%有把握，但没关系，你不能因此就被困住。科学家们喜欢在受控的环境中做实验，我们喜欢在我们能看得清的层面上做决定，但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记住，神在你睡着的时候能做的。比你自己在努力的时候能做的还多得多。重要的是，一颗顺服的心。还记得我说过三件事一次发生吗？错误、介入和顺服。但雅各的顺服是有条件的。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这路上保护我。”又赐给我粮食吃，衣服穿，并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那么，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你可能会想，雅各怎么敢怀疑神的信实和主权呢？但仔细想一想，你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你不记得当初你信主的时候有多难了吗？你的妻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让你陪她听一段讲道。雅各当时离开了家，他手上没有圣经可以读，他做了一个梦，你就希望他爬起来说：“好的，神，走吧，你带我去哪儿都行。”相反，雅各说了两个词，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困在这两个词中。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就在这个直播间中，有人最近丢掉了工作。有人最近得到了晋升，有人在抱怨他的工作，有人恨不得马上得到他在抱怨的那份工作，有人想减掉一些体重，有人在努力健身喝蛋白质，想要增加一点体重，有人想我要是能回到单身多好啊，有人求神说快把我从这个单身的季节里拯救出来吧，有人说神呐，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有人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不想做，所以我假装不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拖延说成是忍耐了。不管你在求神什么，我相信你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这两个词在拖你的后腿。记得，神刚刚跟雅各说，你的子孙会像尘土一样多，你会向东南西北大大的扩展，你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但雅各说，这画面太大了，太宏伟了，先不要跟我讲我的地产和我的子孙后代好吗？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吃的，一些穿的，能保护我的安全，那么你就是我的神。听起来。这个孩子觉得他跟至高神讨价还价，就好像神是他的财务顾问。哎，让我们先安排一个每季度的会面，如果你能让我赚到钱，那我就愿意把更多的钱给你。雅各说，要让我相信你也不难，你只需要做到三件事：一，你与我同在；二，你能给我一些吃的穿的。我不能光着身子走过这片荒野，我不能饿着肚子走到我的下一站呢。三，你会看顾我，保护我的安全。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你就是神。每一位在听我讲到的家人，我希望你回看过去，看看神在你过去的生命中有没有做到这三件事。他一直与你同在，在你最孤单的时候，即使是在你12、3岁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去打麻将去了， 你一个人坐在窗口，你也知道你不是孤身一人。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跟你说，你的人生有更大的意义？雅各心里知道这一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然不知道。神一直与你同在，你只是需要意识到这一点。神也一直在保护你。什么是神的保护？不是没有武器为了攻击你而被建造出来，而是凡为攻击你而打造的武器必不被利用。”你可以在信心中抵挡他，你可以满怀信心的战胜他。有多少人承认自己现在还活着？你的生命还没有终结，你的生活也没有终结。我希望你感谢他赐给你的盾牌和全副军装，我希望你感谢他派天使在你周围扎营，让酒驾的人不能撞到你。我希望你回看你的生命，感谢神拦住那些你想去做的投资，拦住那些你想要嫁的人。有时候神不满足你的心愿，是为了保护你，他在看顾你。最后，我希望你看到一件神奇的事儿，不管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你的桌上有吃的，身上有衣服，对吗？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对自己诚实，你知道，你赚的每一分钱，并不是都来自你自己的聪明、你自己的努力。你会看到神为你做的这一切，看到他一直都在给你供应。如果雅各回看他的生命，他会明白，他要神做给他看的这一切，神一直都在他的生命中默默的做着。他虽然说“如果那么”，但也许他真的明白了，因为圣经中有一个细节，我读了很多次我都忽略了，甚至在我写读出恩典的时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解读圣经，我都没有注意到。让我们再仔细读一遍第18节：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放在他头底下的那块石头，立作石柱。在它上头浇了油，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不过那城先前叫路斯。雅各把他头底下的那块石头立作石柱，他给他立石头的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有多少人知道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听过读春点的家人们还记得吗？伯特利是神的殿的意思。他说：“我枕着的这块石头。”会成为神的殿，听起来很搞笑，对不对？因为他还在信心的初期，他的爸爸没有很好的教他，他还不知道神无处不在，他的行为看起来还有些笨笨的。但他做了一件更傻的事儿，注意看，他把油浇在了这块石头上。我们知道他当时在逃难的路上。他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在那个时代，油就像是货币一样，可以换很多东西。但是，他把油浇在了这块石头上。也许雅各一觉醒来，脑子还不是很清楚，他把石头说成是神的殿，然后把他身上带的可能是最宝贵、最容易换成钱的东西拿来浇到石头上。也许。他还没有完全睡醒，但也许这正是因为他内心已经完全清醒。他嘴上说的是“如果那么”，但他行动上做的是敬拜，是感谢，是把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神，因为他心里已经相信神在他梦中。对他所说的一切，他知道神说过的，神会做，神一直都在做。他要求神做的，神已经做到了。亲爱的家人们，神已经为你做了，神已经与你同在，神已经在保护你，神已经在供应你了。在属灵世界里，他已经为你成就了更多，而你需要通过顺服去领受。 神的话语有自我成就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神没办法说谎。当神说你的子孙会像尘土一样多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成就了。雅各当时还没有一个孩子，但在属灵世界里，他已经有了12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而每个支派都得到了一块土地。神是守约者，因为他不能不守约，他说的每一句话，在他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灵界成就了。神要赐给你的未来已经成就了，而领受的钥匙就是你的顺服。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看到了吗？工匠所弃绝的石头，它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注意到耶稣说‘已经’了吗？这已经成就了。”这话耶稣是对着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不是不相信神，但是他们拒绝耶稣。法利赛人不是不想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渴望祝福，但他们没有顺服。耶稣当时是在告诉法利赛人，你所需要的就在你的面前，但是被你拒绝了。你不能想要得到祝福，却拒绝神赐给你祝福的方法。我为什么扯到法利赛人身上去？因为法利赛人跟雅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雅各确实没有什么圣经知识，他没读过圣经，他爸爸也没好好教他。但因着他的顺服，他得到了神的祝福。相反，法利赛人精研圣经，每一个人都是圣经的博士，但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因为他们拒绝顺服。当雅各来到哈兰的时候，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小骗子遇到了大骗子。但你可以看到，他在按照神的方法，跟随神的带领，他不再欺骗，他对工作尽职尽责。他虽然不明白，但他按照神给他的启示去跟拉班谈薪酬，就连拉班都不得不说，神祝福我的羊群，是因为神在祝福你。而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神做了圣经中第一次财富大转移，把雅各为之付出辛劳和努力的财富全都从拉班的名下转移到了雅各的名下。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直线，是这样这样这样。亲爱的家人，也许今天你也在尽心尽力的做事，但还没有看到祝福。继续做你在做的，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祝福就在你的顺服之中。对另一些家人来说，对那些被如果、那么拖后腿的家人来说，我想问你的是，你想要看到神为你做什么，才愿意把你的未来交到他的手中？前几天我服侍一位姐妹，她的丈夫。可能是在他的压力之下做了绝志祷告，但他未必真的相信。于是神允许了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中。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很严重，但是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他。他得了一种心衰症，医院没有任何办法治疗，他只能通过信心来得救。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牧师讲过的一个见证。他在餐馆里遇到一个男人，他向这个男人传道，男人很抗拒，所以他问：“你要神做什么，你才能相信，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他说：“我现在活得很开心，我觉得神得做一件啊非常大的事情，才能让我改变。”第二天，这个男人喝了太多的酒。酒精中毒，差点死了。有教会里的家人把他送进了急诊室，救了他的命。从医院出来，他做了绝志祷告。教会团契的时候，家人们都流着眼泪，感谢主拯救了他。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又离开了教会，回过头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了。 两三年之后的一天，这个男人回到了教会，他的生活一团糟。这一次他说：“我现在准备好了。”牧师说：“我听过你说这一套了。这次你得证明给我看，你真的准备好了。”这样的见证其实有很多。如果你能这样，那么我就相信你是神。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说的如果神已经为你做到了，你只是需要意识到而已。顺服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你自己，因为顺服是翻转你的生命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我想对所有被妻子催促着信主的男人说话，你需要真心相信，真心顺服。你需要神向你证明的，他已经为你做了。如果你诚实的对待自己，你会看到他过往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而你想要的更大的祝福，你需要用你的顺服去领受。所以我邀请你低下头，跟我一起祷告。在我们迈出我们人生的下一步之前，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啊，你的恩典之下，完全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就像雅各说的，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会跟随你前行。我感谢你，主啊，为了你知道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计划。我感谢你，为了你看到会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我们还看不到的，我们那些眼睛还未曾看到、心里还未曾想到的祝福，感谢你。现在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在你的旨意中顺服。家人们，我不是反对你有计划。我也不是反对你有策略，但我更希望你有神的同在，把你的计划和策略都交托给神，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每一次我生命中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每一次我希望神为我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这样交托。这就是顺服。天父啊，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向你举起的手。他们身上担负着的一切，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担子，我们都放在你的脚前。我看到你派出天使，上上下下为他们分担，为他们成就。神呐，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顺服之中赐给我们丰盛，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是伟大的，是美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我们通过我们的顺服来领受，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一起领圣餐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的顺服，你在2000年前因着你的顺服，你身体的破碎医治了我们，因着你所受的刑罚，你让我们今天能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相信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领受到的，还没有完全得着的，更美好、更大、更好的生活，更丰盛，也更有盼望。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领受这一切，通过我们的顺服来领受。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提前献上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提前领受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家人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 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王宫，我们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定罪。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有时候会走一些错的，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会走一些弯路，但是主啊，你已经洗净了这一切，你的宝血大有能力，你的话语有自我成就的能力。你在圣经中，你在几千次告诉我们，你在几千次应许我们，你说我们会有很丰盛的生命。主啊，我相信你所说的已经成就了，而我们今天就来领受它。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一切的祝福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工作，进入我们的财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门。好，家人们，希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带给你们更大的祝福。感谢主，我们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家人们再见。
再见。
感谢主，谢谢陈牧，
谢谢陈牧，
谢谢陈牧师，
哈利路亚。